我们这堂课是我的伤口，我的泪，我的伤口，我的泪。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伤害，伤害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伤害，怎么样来避免受到伤害，怎么样来面对处理过去曾经受到的伤害，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让我们的伤口可以得到医治，可以不再流泪。那么要走出伤害，我们提出有几个秘诀。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是我们迈向走出伤害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别人这么容易就伤害到你，他很轻易的就伤害到你，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啊？是不是我们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接纳，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所以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伤害啊。有一个人，他可能到教会去，看见这个负责的弟兄跟很多人都打招呼，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他觉得心里很受伤害，因为这个负责的弟兄看不起我。可是这个负责的弟兄没有跟你打招呼，他看不起你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可能他心里面有其他的心事，可能他没有看到你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你所解读的是他看不起你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你一定要解读说他就是看不起我，所以你就一定受伤害。
什么人事物坐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么坐在你宝座上的呢，他就会掌管你的喜怒哀乐。如果说你很看重人的肯定，那就表示说人的肯定，要求人的肯定，需要人的肯定，这是你的王他坐在你的宝座上。那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很容易受伤害所以你的受伤害跟你看重什么有很直接的关系。
讲到受伤害，有两方面的伤害，一种是真实的肉体上受的伤害，如果我们今天手割到了，哇，这个是可以测量的，你割了多深，割了多长，哇，多痛，你可以测量的。可是心灵受伤害呢，就不是这么客观，心灵受伤害是主观的。你认为他伤害到你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刚才那个朋友，同样是这个负责的弟兄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一点都不觉得受伤害他还跑到这个负责的弟兄前面说，嗨，看到我没有那你觉得很受伤害，可是人家同样没有打招呼，他就不觉得受伤害。可见这是主观的，是在心灵上的这个受伤害是你自己主观的，你决定你要受伤害，受多大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跟我是一个很容易受伤害的人，那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反思一下，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太看重别人的肯定，追求别人瞧得起我，追求别人看重我，尊重我，所以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受伤害
我们要走出伤害呢，也要明白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呢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人事物。
对，
那人有什么罪性，跟我们受容易受伤害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人有骄傲的罪性。
我们骄傲，我们因为骄傲的缘故，我们喜欢别人称赞我们喜欢别人肯定我们别人说哦，你好棒哦，你了不起啊，我们听不得别人批评我们
我们还有自我做主，我们有控制欲的问题。
我们喜欢别人都听我们的话，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事，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话听我们的话。
我们有专爱自己、自我中心的问题。
我们希望别人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很少去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都是我我我。
当我们得不到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受伤害，因为这个是我们心中的追求，我们追求自我崇拜，我们追求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有控制欲，我们追求别人要来满足我的情欲，满足我的需要，这些跟我们受伤害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罪性跟我们受伤害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受伤害不受伤害重要性有多大？有这么重要吗？他不跟我打招呼有这么重要吗？你仔细想一下，我们觉得受伤害的时候多半跟我们自己的面子有关系，跟我们的自尊想要获得别人的肯定，或者受到批评没有受到尊重有关系。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难道它重要到一个地步伤害到你一个地步，你就不能继续的爱主，你就不能继续的服侍主，你就不能继续的去爱人，你就不能继续的去服侍人，有这么重要吗？其实没有这么重要。除非你说就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服侍主了，我不能爱主，因为我受伤害了
在哥林多前书4:3，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这保罗说的哈，我们一起来念1、2、3，请。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保罗这里说到，当他被别人批评论断，甚至攻击毁谤，他都把他看成是什么？
很小的事，
极小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给他那一些论断批评甚至毁谤，他都把他看成是极小的事情，你想这个人容不容易受伤害？
不容易，
不容易受伤害。很多时候我们受伤害是因为我们太看重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我们被上帝造原来是要荣耀上帝的，可是你看，如果我们看得到自己的荣耀过于让上帝得荣耀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活在罪里面。罪本身就是一个捆绑，你就被那个一定要别人肯定你尊重你被捆绑，你被捆绑的时候你就失去快乐。原来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说只要别人喜欢我我就很快乐，只要别人看重我我就一定很快乐，只要别人给我有面子我就一定很快乐，这个是谎言。因为你这样做没有行在真理当中，而只有行在真理当中的人才是一个喜乐自由的人。所以一个越在意自己得荣耀的人，往往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因为他一得不到荣耀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受伤害。
那么我们要走出伤害，或者是说成为刚强，不容易受伤害，避免受伤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说罪深深的捆绑我们，让我们容易受伤害。那么如果说我很愿意去对付我的罪性罪性在我身上的权势越小，那么我就容易刚强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太在意这一些人对他的评价看法，他就是一个刚强的人我记得这个我生我老大的时候我婆婆来替我坐月子那么在这之前呢，我跟我婆婆呢没有什么机会近距离的相处她来帮我坐月子的时候才是我第一次跟她有机会近距离的相处。那你想两代之间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不同我婆婆的对很多事情的观念，教养孩子的方式，做家务的方法等等生活习惯都跟我不一样。那你想我们两个很不一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冲突。
我们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矛盾冲突举个例子我婆婆炒菜是这样子，她这样左炒右炒，炒完以后她是要画一个圈画一个圈以后她再从中间这样拿起来那她这样子做也就罢了，她还要求我要跟她一样左炒右炒，炒完还画一个圈拿上来那你想我当然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你想我心中乐意不乐意
这有什么关系还好你要是他就好了这样想就好了
我是特别不乐意特别不乐意。那当然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生活上充满了这种不同那心中就很多的抱怨 那我先生那时候在 读神学、啊、他是神学生读神学、嗯、他回来以后呢，我就跟他抱怨、啊、我就跟他抱怨说，哎呀妈妈一定要我这样一定要我那样子、啊、我心里很不愉快什么什么什么，就跟他抱怨很多、啊、
我就跟他说啊，你怎么这样想呢，就像你讲的不应该有问题嘛，我妈就是你妈啊，这个妈妈要你怎么吵你就怎么吵，画圈就画圈，画叉就画叉，有什么关系呢，你就照着做，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孝顺父母使你长寿啊，在世得福啊、嗯、你可以长寿的，听我妈话没错。
好，他这样子啊、跟我说话，你想我会有什么感受啊，
啊
受不了
受不 了,
受不了
啊，
越气
更生气的哈，
越生气哈，所以越生气，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跟我讲道。
哎呀，我们神学生不会别的，只会讲道，哎，对不对？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道，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个女人呢、啊，不可理喻啊。一个女人不可理喻的时候，你有什么好办法呢？就跟她冷战啊，冷暴力，我不理你。好，
那当然，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吧，哈、嗯。啊，但是呢，我想说，他在读神学了，我们老是这样冷战，嗯、见证也不好嘛，哈。嗯。那我想一想说，他大概是不太懂得女人哈，嗯，所以就要好好的教育他，
教育啊，
所以我就把他找来了哈、嗯、我就告诉他，我说啊、嗯其实呢，你讲的那些圣经的道理我也懂，嗯啊，不过我跟你抱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跟我讲长篇大论哈、嗯、你不需要跟我讲道理，你其实很简单，下次听完以后呢，嗯啊，你就拍拍我，嗯，然后就说，哎呀你真是不容易，这样就可以了，
真的就可以了，
这样 就, 可以，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对，
哎呀，我突然豁然开朗哈，因为本来我很烦恼，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一边是妈，一边是老婆啊，爱人，不晓得要讨好谁啊。所以我在想，她一提出问题，我在想怎么样跟她讲道理，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哎呀，你也挺不容易的哈。嗯，果然她这个情绪各方面都平定下来。哎呀，我从那时候学会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以后不管他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情绪，我一上去啊，你挺不容易的，抱一抱哈，就是，他就烟消云散哈。所以弟兄，我真的告诉你啊，你不要在这里哈，不晓得这个轻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哈。以后你这个媳妇、你的爱人啊，或是跟你闹矛盾，这样你不管上去就抱啊，你也挺不容易的啊，五秒钟他就好了啊。就算那个感觉身上好像有刺猬哈、啊，抱了会痛，你也忍受五秒钟啊！我很爱你啊，你很不容易啊！啊，五秒钟他就好了。我教你很重要的，你要鼓掌啊！这个很省掉你很多麻烦，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就是这样说啊，你也挺不容易的啊，他就烟消云散了。
啊，他也学习得很好哈，后来他就比较懂得怎么样来啊面对女人的情绪。
对对对对。
然后过了好几年以后哈，我就去回想这个事件哈、嗯。
什么事件？这个是惨案啊！我告诉你，啊，很惨的。我们夹在中间，我们说这个说啊，你挺不容易的哈。其实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我们也挺不容易的。
啊，那时候我在真理上的认识呢，也比较清楚。嗯，对自己身为罪人哈，对自己的罪性。认识的也比较深刻一点哈、嗯，我就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说其实呢啊，我先生跟我讲的这些圣经的道理啊，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对的？
啊，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理？是啊，
是不是？
是啊，
是嘛？孝顺父母嘛。
那我听了这个真理，为什么老大不高兴？
对呀、啊，
这个跟我的罪性会不会有关系？
有关系啊，
有。自我中心骄傲啊啊，你想哈，就是为什么老大不乐意听他给我的一些意见哈、啊、对，这个跟我的骄傲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想说你讲的那些我都懂，我不需要你教训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啊、嗯、我懂啊，因为人的这个罪性，所以听起来就很不舒服。那你说其实我跟我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啊，他要你画个圈拿起来，这个容不容易啊？
容不容易？
容易 啊，可是为什么那时候那么不乐意去做？跟人的罪性有没有关系？跟我的罪性有没有关系？
啊，
跟什么罪性有关系？啊，控制欲，他说控制欲啊，因为控制欲让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照你的？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哈、嗯啊，等等。所以你看这啊，这中间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愉快，甚至会觉得说啊，我先生不理解我哈、啊嗯，啊，我觉得很受伤害。 其实呢是跟我的罪性有关的。那当我明白到这一点以后哈，我就慢慢的知道说，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了，耶稣基督来，他要帮助我脱离这个罪性的捆绑。我应该要靠着神的能力跟恩典去对付我的罪性，以致这个罪性在我身上没有力量哈。那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就成为刚强的人，我在跟人相处上呢就不太那么容易受伤害哈。所以我就学习去操练，下次我先生呢他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啊，我听到他给我提意见，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什么，老大不高兴哈。那我就开始不让这个学习，不让这个不高兴去驱动我来回应。我就勒住我的舌头哈，我就学习听，虽然很想反驳他，但是学习勒住舌头，就是训练耳朵，就是专注的听。一次两次啊，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高兴，但一次两次三次长久这样操练，我就慢慢发现，当我在听他给我意见的时候，心中这个不高兴慢慢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啊，越来越少。后来他在给我提意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蛮乐意接受的。
他也挺不容易的啊。
那学习到这一点啊，是对我很有帮助的。在家里头能够听进别人告诉我的一些话啊，在以后跟别人相处，甚至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因为要面对不同个性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他一定会，他们会给我很多的其他不同的意见哈，批评也好善意的批评，或者是甚至恶意的一些批评也好，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去对付自己的罪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在未来呢就反而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当你越去对付自己的罪性，罪性在你身上的权势越小，你就越刚强，越不容易受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受伤害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学习舍己，不要有自己啊，不要有自己。不是说你不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有自己的原则，而是说你愿意操练学习耶稣的榜样去舍己啊，去舍己。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事当中啊，不要特意的去彰显自己的才干，不要特别的去荣耀自己的教会或者你服事的机构。最重要的，你不要老想着自己的德、自己的失啊，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成就神的心意，放在成就上帝的荣耀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这个己就在舍己当中，不要这么强啊。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受伤害是因为这个己太强了。这个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容易啊受到伤害。我们在服事当中，就像要保罗一样，要学习舍己、舍己再舍己啊。所以那句话很重要，在服事的时候，不要有自己。
要避免伤害，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就是要承认自己有问题，特别是我们是个罪人。罪性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受伤害，因为我们得不到那个荣耀，
对，
得不到那个按照我的方式哈，得不到让我自己舒服等等，我们就容易觉得受伤害。当然第二点，你要避免伤害，你还要看清楚对方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对方有什么问题？
对方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因为你是
罪人，
罪人，对方也是罪人，
伤害你的也是个罪人。
对的，
那你所有你有的问题，他有没有？你有骄傲的问题，你有控制欲的问题，你有自我中心的问题，他有没有？
也有，
他也有骄傲、控制欲、自我中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自古文人
相
轻。”谁也瞧不起谁，都是文人，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是彼此怎么样，谁也瞧不起谁。这个跟人的这个罪性有没有关系？跟人的什么罪性有关？骄傲。对啊，我为什么要服你呢？我要得到那个荣耀，为什么要让你得那个荣耀？所以我觉得你很不错的时候，我不能够从我心里面诚心的来肯定你，我反而要说一些话来挖苦你。所以文人，自古文人相轻，就是这个道理。伤害你的人，因为他也是罪人，他也有罪性。
那么你想啊，当一个人被罪掌管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影响到他对人事物 做出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哈。因为当人的心不被真理掌管的时候，他是被罪驱动，这个罪啊就会污染一个人看人事物的眼光啊。他这个被罪污染的时候，这个罪不但污染他，罪也开始掌管他的心思意念，掌管他讲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他的话一讲出来，就带有破坏性，带有摧毁性，带有一个不造就性啊。那这个话一出来，就让许多的人容易受伤害啊。比如说有人啊在骂你的时候啊，他说你真是没有出息啊，你笨得像猪一样，你蠢得像驴一样啊。这个话本身呢、啊、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为什么？因为我问你们，我们人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是造猪啊造驴的形象造的吗？不是嘛。是按照谁的形象？
神。
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明明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你说哎呀你笨得像猪啊，蠢得像驴一样，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话啊。即使说这个话是你的父母，你也要心里明白，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你，是出在说这个话的人啊，是他得罪上帝，不是你得罪上帝啊，是他有问题，不是你有问题。但是追根究底，是罪影响到一个人对人事物的一个正确客观的看法。
那么我们就要常常学习去分辨，就是说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被他的罪性所驱动而说出来的
哈。
所以你不要马上一听到他讲的话你就照单全收，要学习来分辨一下，检验一下。有一个太太呢，她的先生有外遇，而且她这个外遇的对象是她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这个女的好朋友。
对，哇，好，那这个先生就回来就告诉这个太太说，我要跟你离婚，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哦，那这个本身外遇已经很受伤害了，对不对？
是啊，
伤害已经很大了。先生在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那这个伤害就更大了，但是你要想哈，当他讲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这一个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句话是不是真理？
这一句话是不是客观的事实？
不是嘛？
不是，
因为他不可能不爱他跟他结婚的嘛。那现在他讲这个话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这个话里面有居心哈，他是怎么样想办法要伤害你，说啊，那你从来没有爱过你，那说我也从来没有爱过你，他就好离婚，他很赶快的可以去找那个女人嘛。所以这个话他是有目的的，并不是真理。
所以他这个外遇这个事情是被他的罪性驱动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也是被他的罪性所驱动的。所以这个太太就要学习不要把他的话照单全收，当作客观的事实放到心中去啊，要稍微分辨一下，过滤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好像是一个城堡，城堡都有护城河还有护城门哈。所以你的心要好好的把它保守起来，不要这个护城河也大开，城门也大开，不管什么话人家讲你的话哗就全部长驱直入哈，毫无拦阻。你要把一些不造就你的、不合上帝真理的、带有破坏性的话，你要挡在你的心门外面啊，不要让它全部都进来哈。你不要容许罪带着那些恶言恶语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然后在你心里面啊就捣乱发臭发烂，就搞得你心里面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人的心是被造来存放真理的，所以你要我也要护卫我们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一次呢，我女儿从外面回来，她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觉得很生气，我也觉得挺受伤害的。好，我说怎么回事？她说我在教会里头呢有一个小女孩哈，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看见你跟这一群小小孩，因为 我女儿在带领一群比她小的小小孩哈，那跟他们这些小小孩跟他的关系也都还不错哈。那有一个女孩子就评论说，你跟这些小小孩关系很好，这些小小孩很喜欢你。那个原因呢是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啊。那我女儿听了呢就觉得很受伤害，因为她觉得说我其实对这些小小孩呢 付出很多心力来关心他们，花很多时间
陪伴他们，教他们，
对，带领他们。他这样说，说他这么说啊、他们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哈。那他觉得说，这不就是否定了我一切的付出吗？嗯，所以他心里就觉得挺受伤害的啊。我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啊，你是想啊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还是想当一个卑贱的器皿？嗯，卑贱的器皿就像垃圾桶，
垃圾桶、啊、
垃圾桶里面是装
什么
垃圾的？
垃圾哈
啊，反正什么垃圾你就往心中放，那你就是垃圾桶。嗯，如果你想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像珠宝盒，嗯，珠宝盒是放什么的？
珠宝盒放什么？啊、放金银珠宝。
金银珠宝的哈、嗯、啊，那么真理是很宝贵的、嗯、真理就像金银珠宝那么样的宝贵、嗯、你里面是存放真理还是要存放垃圾、嗯、我说这个人说你、那些孩子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这是不是客观的真理、嗯、他说不是。我说那如果不是，这只是个垃圾，你要放到心里面去，那你不就是把自己当垃圾桶吗、嗯、所以我就挑战他，你要当珠宝盒还是要当垃圾桶？他想一想，他就说、嗯、
你猜我女儿说什么？她想当什么？珠宝盒。 对， 对了，
要当珠宝盒，那要学习把垃圾怎么样挡在心门外、嗯、不要让垃圾放到心里去发臭发酸、嗯、当你里面很多垃圾发臭发酸，你就不能够被神使用去祝福很多的人、
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啊、不可以避免别人要丢垃圾给我们，但是呢，垃圾一丢来，我们把它丢到哪里？垃圾桶，然后把它什么放在外面。你不要说啊，垃圾来了，好高兴哦，放在那里。哦，垃圾又来了，很高兴，都放在家里。哇，家里面都是垃圾桶，又脏又臭，对不对？好，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不要当垃圾桶？要当垃圾桶的举手。哎呀，感谢主，一个都没有。要当珠宝盒的请举手。哎呀，全部要当珠宝盒。哎呀，这替你们高兴，感谢主哈，感谢主。好，我们要学习哈。在这个恶言恶语过来的时候，就把它挡在心门外面、啊、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护卫你的心思意念、啊、有一对夫妇吵架，这个先生就骂了他太太一句蠢驴、啊、蠢驴、啊、结果这个太太听了很难受、啊、虽然吵架过了好几年，他就把这句话深深地存放在心里，我现在骂我是蠢驴，我蠢驴很难受。那过了几年以后，他有一次跟这个一个弟兄谈，就说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话我就很难受。这个辅导员的弟兄啊，听了以后就问他说，你先生骂你是蠢驴是真的吗？你是蠢驴吗？你像蠢驴吗？他说我当然不像，我当然不是蠢驴啊。他说你既不是蠢驴又不像蠢驴，可是你先生骂你说蠢驴，你就深深的记在心里，又反复的思想，又过这么多年都不忘记，那你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蠢驴？对啦，哎呀，这个姐妹就对啊，我怎么这么像那个哈这么多年一直记在心里面哈。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所以我们要避免受伤害，一定要把恶言恶语挡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嗯，不要做蠢驴哦，人家骂你蠢驴，你不要就说啊，我是蠢驴哦啊。
我们要学习去分辨哈，伤害你那个人他是什么罪人
哈。
我常常会跟那些来找我们辅导的人呢、哦，我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很痛苦，因为觉得受到伤害。嗯，我常常会提醒他们，我说啊，你知道老虎咬人是符合它的兽性，对吗？
老虎咬人是不是符合兽性？
有没有符合他老虎的兽性？
对
对，好。那么我们身为罪人，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很容易就伤到别人，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罪性？
符不符合？符不符合？符合。
符合，对、嗯、所以我说，当别人你觉得说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要太稀奇、嗯、这蛮正常的。就像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伤害到别人，只是你没有注意到哈、嗯、所以我们啊常常会无意中伤害到别人，当然别人有意无意的很容易也伤害到我们，
对，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是啊，
不要太觉得稀奇。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学习用真理来看这些事情，当然也要学习用真理啊来饶恕宽恕又 需要神的爱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避免伤害。接下来还有，我们还要避免伤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站稳，要用什么？
真理当作
带子束腰。前面一点讲说，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目的是我们可以抵挡谁的诡计？
谁？
魔鬼的诡计。那你想想看哈，魔鬼的诡计通常是透过什么媒介？从古到今，从亚当夏娃开始，
魔鬼通常用什么来打垮一个，打垮我们？他会不会突然出现啊，把我们吓死？会不会？啊？对，透过人的话语，
话说话，话是很重要的哈，话是很有能力的。所以魔鬼的诡计通常是跟话语有关，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一定需要什么？跟真理，一定是需要真理哈。我们通常在讲到说穿上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大概我们会想到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很多
属灵的征战啊。
但我们大概比较忽略，每一天我们也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刚强的人，避免受伤害哈。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全副的军装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真理哈。真理我们才有力量。
其次，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刚才讲了，魔鬼常常用借着一个不合真理、不合上帝心意的话，他要来定你的罪，他要控告你，所以控告你到最后你就觉得很沮丧、很自暴自弃哈。那这里说我们要用神赐的公义啊来遮胸，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到神称我们为义了。我们虽然不配称义，可是神称我们为义了哈。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这个被神拣选的人，有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魔鬼而来的借着人对我们的控告，这个就是来遮住我们的胸啊。
有一个媳妇儿哈，她要去有一个太太，她要去这个教会以前呢，
去教会服侍。
对，之前她的婆婆就告诉她，她说，像你这种人还配得到教会去服侍吗？哇，
这句话一讲下来啊，这个姐妹好像全身就被打软了哈。要去服侍，你陪婆婆说，你这种人还配去服侍吗？哇，你看这个姐妹要怎么跨出这个门呢？跨不出去了。
她就想说，对啊，哎呀，我确实是很不完全，我确实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怎么配去教会服侍哈？这个控告性的话马上就进来了啊。
感谢主，这个姐妹当时突然有神给她的智慧和感动，她就拉住她婆婆的手说，婆婆啊，我们赶快来祷告。
那么祷告完了呢她就去教会服侍了哈。因为她很清楚的知道，她说，其实呢，我之所以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他，不是因为我的义，
公义的义，不是我配，
对，她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称义，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用这个公义来当护心镜遮胸，抵挡撒旦魔鬼借着人的话来控告你，以致你就变得很软弱哈。你一遮胸等等，有这个神的公义，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义来抵挡这个控告，你就能够刚强。接下来这个经文又说什么？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这个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是表示行动啊，作为一个行动。那什么是你的行动呢？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就是指啊，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好，这个平安的福音常常成为我们啊日常的一个行动，
是
一个使命，一个行动。有个太太呢，也是她的先生也是外遇哈。啊，那当然他听到这个先生外遇的事情就很伤心很痛苦。那么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他用真理啊，在神面前得以站立的稳
哈，是
帮助他穿上全副的军装，可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哈。那他也很好，他就啊站立得很稳，他知道说啊，他愿意在这个婚姻里面继续的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先生啊，他决定不要跟他大吵大闹，
对，
要去挽回，按照神的心去挽回他的先生啊。当然他的目标不是说啊，他的先生一定是要回来啊，他知道那个是不是他能控制的，先生会不会回来他不能控制，但是他明白说无论如何我要在这个婚姻当中荣耀上帝，讨神的喜悦啊。那很感谢神，就是说啊，慢慢的这个先生呢就愿意回到这个婚姻里头啊，也愿意跟他去教会啊，听福音等等。那这个太太呢啊，有一天哈啊，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一些事情啊很紧急，你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哈啊。那我就答应他了，我说好，可以。后来我去跟他这个朋友见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他所谓的这个朋友啊，就是那一个破坏他婚姻的第三者
啊，就是破坏他跟他先生婚姻的那个
对
第三者。
那这个第三者呢，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我已经信主了哈。当然我也离开了跟他先生之间那一个不好的这个关系，婚外情。
这个姐妹怎么信主的呢？
他说我之所以信主啊，是这个太太传福音给我的。我发现这个太太的身上哈，有一股很大的魅力，让我愿意跟他掏心掏肺的说心底话。他说我是因为这样子啊才信的主。那你看这个太太她很好，她就是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化作她这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行动。所以她没有被打垮，她站得很稳，她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她还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人和好等等，就化为她的行动。
这真是很不容易哈，因为我们一般听到有人破坏你的婚姻哈，那一定上前就把他掐死了，对不对？怎么会还把福音传给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哈。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听见类似这样的见证哈，也是蛮感人的哈。这个先生有外遇，不信主，他这个太太信耶稣的，他先生呢有外遇，还把那个第三者带回家里面，告诉他的太太，你要伺候我跟我的情人。当然我不是鼓励你都这样做，但这个姐妹有特别有神来的一个感动和爱心，她真的就伺候她的先生跟这个第三者伺候了两年。到了两年的时候，这个第三者这个女的起来骂她的先生，就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你有这么好的太太，你居然还在外面找女人，打了她先生两巴掌就走了。所以我不是鼓励你，如果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都是这样哈，但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她真是从主那里领受那个爱和忍耐啊，真的是在这个极度的这个伤害当中啊，还能荣耀主的名，这是真人真事，很感人的。
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信心是对上帝的信靠，不是对自己的信靠，也不是对其他人的信靠，是单一的信靠神啊。当你专心一意的，我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或者讨自己的喜悦，我一心一意想说神，我怎么样能够让你快乐啊，合你的心意，而不是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快乐的时候，撒旦没有任何火箭可以伤害到你啊，因为你的心呢被上帝的真理保护着，保护得很好，没有任何火箭可以伤害你。但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身上，而是建立在人对人的信靠，你是建立在说哎呀， 他如果称赞我，我就快乐了；他如果肯定我、尊重我、给我面子，我就快乐了。那你等于是把你的心怎么样，暴露在敌人的火箭面前，敌人随时可以射伤你，因为随时有人可以不尊重你，随时有人可以不给你面子，你就啊中箭，你就受伤了。嗯，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里讲的救恩的头盔是指我们因为信了主以后所带来的永生的得救的盼望啊，永生的盼望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的罪性在我们身上还没有被除去，
对，
所以面对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受到批评论断，受到伤害，受到攻击，受到毁谤、误解等等，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哈，这些一定会有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为短暂的人生活着，我们是为什么？为永远的荣耀活着，是为永生活着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只为现在这一刻活着，那么我可以断定说，这一定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因为撒旦魔鬼可以用你现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得失来攻击你，让你软弱，
甚至一个小小的苦难，
甚至别人一个小小的眼神，你就说他不尊重我，你就变得很软弱。撒旦太容易可以攻击你了，
是，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是为永生活着啊，我们是为永恒来效力的。
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弟兄姐妹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要常常定睛在永恒，你就能轻看这世界上你所遭遇的这些必定有的患难，这些大大小小患难一定是有的，你轻看它，不是说它在你的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而是你轻看它，因为你知道这个地上不是你永恒的家你的家是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那么当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弟兄姐妹，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请问，是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赶快把军装穿起来，是不是这样？不是你们答得真好，每天每时刻已经要穿上了，不要说火箭来了，来穿一半，咚，已经再见了，
来不及了。
这个军装是随时要穿的天天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个军装就是真理神的真理，你要时时刻刻的穿在身上。那当然，当一个人的论断来的时候，你要学习透过真理的镜片来检验他所说的话，他的批评论断你要检验一下，到底说他讲的这个话是有建造性的，还是带着摧毁破坏性的破坏性的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么造就性，对你有造就性的，那才是合乎真理，合乎神的心意的。
我们用以下这几个问题呢，来检验一下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来分辨一下。比方说，这个人说的话让我听了以后会帮助我更爱神呢，还是会因为听了这样的话我就远离神？那你要分辨一下会帮助你更爱神的话，有造就你的话，就应当接受进入心里，会让你听了以后我就不敢见神，我要远离神，那样的话你就不要接受他。
他说的话能够帮助我认清自己的本相吗？
比方说你服侍的时候明明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可是我们人都喜欢听好话那弟兄姊妹说你今天带的真好，没有需要再任何的改进了，这个话好不好听？好听，可是能不能帮助你认清自己的本相？不能你就失去了那个可以成长的空间我们人有这样的软弱，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话，不太愿意听那个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真相的话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学习。
我们要问问看说，对方说的话会不会帮助我在主里面刚强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要去教会服侍，然后她婆婆说她像你这样的人还配到教会去服侍吗？这个是一个控告性的话，会不会帮助她刚强？
不会，
不会，很明显的这个是在攻击她，让她软弱的。那你要很警醒，当那一种攻击性的话来，控告性的话来，让你很绝望，那些话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要拒绝这样子的控告性的话。
第四个就是他所讲的话神同意不同意如果他说你这笨得像猪一样，你就会说他说我笨得像猪，我笨得像猪。你不要那么急着你要问说 上帝会不会同意他讲的？上帝如果不会同意他的讲的，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样的话？所以你用这几个方法，这几个问题来检验一下对方讲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检验，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要走出伤害，当然要认清罪人不是我们的
审判官。
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
读两段的经文，一处是在雅各书四章啊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
设立
律法和
判，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还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不是别人对自己的判断他很看重，他不看重这些，他是很看重上帝对他的评断哈，他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什么叫做不自己论断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自己给自己下结论，说哎呀，我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或者说哎呀，我改也改不了了啊。这个是一个自我论断、自我下结论的话。当我们这样说啊，我这个无可救药啦，我改也改不了啦，其实上帝是不同意的。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做更新的工作啊，做再造的工作。然后你说哎呀，我改也改不了啊，我无可救药，那我们就是在轻蔑，在论断上帝的工作，也在论断上帝的能力啊。其实靠着神我们一定能改变。保罗把别人对自己的评断，刚才经文说什么，看作是极小的事情啊。为什么他能够把别人对他的评断看作是极小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有一天真正能审判他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啊！将来每一个人站在公义的审判主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他看重的是我有没有对主有忠心，因为最后上帝要对我下最后的评断啊！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这个做恶事的恶人，远离我去了。这个很大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啊，很多人没有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很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断啊，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气啊？难道家里没有钱吗？哦，我们就很害怕，我一定要表现的我不小气哦，打肿脸充胖子哦，我们就活在很多的捆绑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很看重别人的眼神，看重别人的评断，看重别人的评语。那今天我们学到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啊，真正判断我的乃是主。我要看重主对我的评断，我自己不要论断自己，我也不要看重别人对我的评断，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位审判我的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要学习操练，不要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论断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主忠心。一个把别人总是当作自己审判官的人，很难对主忠心
哈。
我记得这个很久以前呢，有一些人呢，他邀请我出来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哈。那我就特别排斥，我很特别排斥站在人前的这种服事哈。
公开的讲话。
对啊，其实不是因为我谦卑哈，不是，而是因为呢，我是蛮自我保护的。
怎么说？
像以前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出来服事教导的时候哈，站在人前教导，那大概教导完的时候，你就背后可以听到很多品头论足哈，批评的话哈。那这些批评的话我听多了，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是说，我如果站在越多人的面前，那个批评一定怎么样？
越多。
如果我不站在人前，人家就没有机会可以批评论断我。所以我就特别排斥这种站在人前公开教导的这种服事哈，我喜欢躲在后面。有一次呢，我就去参加一个聚会哈，那这个讲员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就 讲到讲到，他中间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为主死容易还是为主活容易？
我们把这个问题问给你们了，你认为为主死容易还是为主活容易？赞成为主死容易的请举手。哎呀，赞成为主活容易的请举手。还有完全不举手，你们是要死还是要活？不死不活啊？标准答案是什么？
啊，标准答案当然是什么？都不容易，对不对？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哈。但是啊、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哈。刚刚有人举这个为主死容易，有人为主活容易哈。我在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对我来说，在我那个时候，我认为为主活比较容易，为主死不容易。嗯，哈，对我来说，因为我就不晓得说为主死要殉道，哇，那个很可怕哈，我就觉得不容易哈。但是每天好好的为主活着，我还觉得挺容易的。我也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啊、很为主活着的一个人。嗯，当我刚刚在这样想的时候、啊、那个讲员就接下来讲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你不为主死，你怎么可能为主活啊？你的面子，你的自尊，你的控制欲，你的贪图舒适，你这一些你都不能够为主放下、嗯、你怎么可能为主活？那我听了以后我特别觉得扎心、啊、我都觉得好像那是神在对我说的话，因为我就想起为什么很多服事我推脱不愿意服事，原因就是面子嘛。嗯，我自我保护嘛，我不要人家伤到我的面子，我不要人家在背后批评论断我。嗯啊，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挑那个我觉得比较安全的，
不会受到批评的来做。
啊、对哈、啊，嗯，那一句话就深深的扎我的心哈、啊。嗯，那我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为你而活，我现在才明白这么多年来原来我都没有为主而活，我没有为你而活、嗯、我说主你赦免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的为你而活。嗯，我说不管你把我放在人前服侍也好，放在人后服侍也好，只要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我都愿意，我要学习对你忠心。嗯啊，我觉得那一次的经历要、啊、改变我很多哈、啊嗯。我真的是学习到这样一个真理：当我们不活在别人的论断里面，我们才能够很专心的啊来服侍神，才能够真正的对主忠心。嗯。
因此，我们要怎么样走出伤害？第一个，我们认清楚罪人不是我们的审判官，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审判官。嗯、我们定睛在主对我们的评价上面。
如果我们把人当作我们的审判官呢、嗯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什么？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审判官，这么多的审判官，
每一个人都可以审判你，
而且这些审判官都是不公义的，都是罪人哈，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很无情的，
无情不准确又不客观的。
这个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审判官，你大概很难睡好觉哈、
啊、恐怕很不快乐，
就很容易得忧郁症、啊嗯、所以不要把人的论断看那么重、啊、如果你把人的论断批评看得很重，这就像背一个重担一样、啊、这真的是一个罪的重担，因为你没有活在真理里面。
那么对于以前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受到的伤害，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伤害走出来、啊、其实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要饶恕对方、啊嗯、那很多人会说饶恕饶恕，我想饶恕啊，可是我饶恕不了，我做不到啊。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实爱才能够使人饶恕。嗯，
对，我们要常常的操练在爱里面去饶恕哈。啊，其实呢，当我们听到说啊，我想饶恕，可是我饶恕不了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因为你缺乏爱。嗯，这个时候呢，你要求上帝加给你爱，以致你有这个能力去饶恕哈。嗯。啊，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我要去聚会的时候，聚会之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讲，她说：“老师，我跟你讲，那个某某姐妹呢，她在背后说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嗯嗯。那我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呢，我马上要去聚会了，马上要敬拜神了哈，我就发现那个话哈，那个某某姐妹说我如何如何，这个就在我脑海里面哈，很干扰我，我就没有办法很专心的敬拜神。 啊，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帮助我能够饶恕他。可是我发现我的祷告好像没什么果效哈，我心里面那个搅扰还是很大，然后我就更着急，我说主啊，我现在要敬拜你了啊，你让我饶恕他，以致我可以专心敬拜你，我不受搅扰哈。啊，越着急越这样祷告，我发现还是没有效果，我还是很受搅扰。那就在那个时候哈，在很受搅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哈就升上来哈，那个意念就是说，那你爱不爱这个人？我说他没有在背后说我什么什么的时候啊，我还可以爱他。他这样一说的，好，我就觉得说就忘记要爱他了哈。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好吧，那神你就把你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爱他。哎，这个很奇妙。当我这样一祷告完的时候，我的心马上就平静下来哈，我马上就很专心的进入敬拜里面。那么这个经历让我啊。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说当我单单是求神要饶恕他，让我饶恕他，我发现是不够的。如果我不爱这个人的话，我怎么会有能力想要饶恕他？因为饶恕是从爱而来的啊，爱使人饶恕，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啊，把这个爱加给我们，以致我们对那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有爱的能力，以致我们可以饶恕他，饶恕他们，我们就能够走出这个伤害。
还有一个要走出伤害，我们的伤口要得到医治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老是抱着自己的伤口不放，不要老是聚焦在哎呀我受伤害这件事情上，你要转变你的焦点，转过来看耶稣，注视耶稣。当你注视耶稣的时候，你能得医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举个例子哈，就刚刚前之不久发生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啊，她是已经奉献做传道很多年啊。那么有一次我们坐下来谈，她就谈到说，她这么很多年呢都深受被别人拒绝的痛苦。我就问说，什么叫被别人拒绝的痛苦？她说，你看啊，每一年过年回家哈，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规矩风俗哈啊，我一个出嫁的姑娘回到这个地方上哈，我的很多的亲戚朋友，我的舅舅，我的阿姨等等，应当是抢着我回家去他们家啊，他们要招待我们啊，让我们请我们吃饭啊。可是我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不但不接待我啊，我想上他家去拜年，他们也拒绝我。他说这件事情深深伤害我哈，我就觉得被这些人拒绝，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那我听了这个姐妹这样讲以后呢，我就对她说，其实呢，耶稣基督今天对你发出一个邀请啊，他愿意来，愿意你来尝一尝他曾经受过的痛苦。当你跟耶稣一同受苦的时候，将来你就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那耶稣尝过什么痛苦呢？我说耶稣尝过被人拒绝的痛苦啊。你看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尽人的羞辱拒绝，甚至于当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那些人还是拒绝他啊。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啊，你救救你自己吧啊，还是拒绝耶稣。所以耶稣深深明白什么叫被拒绝的痛苦。所以今天耶稣邀请你啊，邀请你来尝一尝他受苦的味道哈。那然后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姐妹，你今天比一般的人更明白主的爱，你更能体会主的爱，你更能体会主为了救赎我们所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啊。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姐妹眼泪就流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她的整个脸哈，整个心情是释放的。她啊，原来过去她一直注意自己的伤口，哎呀，我被拒绝，我被拒绝，我好难过好难过。可是当他开始仰望耶稣的时候呢，看见耶稣也曾经受过这样的苦，而且耶稣受的苦比他更深更苦，他就觉得哎呀，我今天能够与耶稣基督的苦认同啊，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可以跟主一同得荣耀。他就被主的爱感动啊。所以这个就是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在座的你，我们可能受过别人拒绝的痛苦，我们受过别人轻看的苦，我们受过别人啊不谅解的苦，我们受过啊没有被别人公平对待的苦， 我们也许有许多的眼泪啊，我们尝过很多这些人不愿意去面对所尝试的这些伤口，但是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注视，来看耶稣的伤口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来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全身上下都是伤口，他头戴荆棘冠，荆棘刺伤他的头颅，耶稣的双手双脚被长钉钉穿，他的肋旁受枪伤，全身被鞭打，都是鞭伤，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的主，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他全身是伤，全身是血，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就得了医治。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效法他，与他认同。你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样，只追求更舒适的生活，那些舒适的生活是短暂的。你不要想把这个世界当作你永恒的家乡，你不是在这个地上做永远寄居的人，你我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过客。你要与世界认同，还是与我们的主认同？我们与我们主认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个充满苦难的道路，是一个充满患难的道路。我们基督徒被呼召在各样的伤害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在各样的误解、攻击、毁谤、轻看、眼泪当中来注视耶稣基督，也我们被呼召在每一个处境当中要活出耶稣基督，来带给基督荣耀。主，当我们一心一意要带给我们的主荣耀的时候，当我们一心一意要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看见我们的伤口被主的爱、被主的恩典来医治。主，你那测不透的大爱和恩典就浇灌医治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谈到我的伤口、我的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主的里面有医治，在主的里面有得力量，在主的里面有足够的恩典。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许多受的伤害，别人讲的话，也许我们亲爱的人、弟兄姐妹讲的话伤害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影响到我们与主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在家庭与我们的亲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呼召你走出这样的一个伤害，要呼召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医治你，求他赐爱给你，求他给你一个饶恕的力量。主啊，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到做不到，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主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呼召凡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愿意走出伤害，我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的爱来帮助我饶恕那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向你的主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你看见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哦，他们实在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受了伤害，但是主，你的爱大过伤害，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就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医治的工作，奇妙医治的大能。主，让我们全身心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做一个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伤口、我们的泪都沉明在主的面前。愿我的主从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的身上得着荣耀，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